自己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在学校的辅导中心，我就做一个个案。那我这个人，后来我去问我的老师，我就问他说，我 I'm not sure what I should do for this person， 我要为他做什么？那个我的老师他就给我一个回答，很简单，他说 introduce him to his feelings， introduce him to his feelings， 就把他介绍给他的。介绍他去认识他的感觉 ，You see， because 特别我发现，特别是不一定只有弟兄，但是弟兄特别容易跟自己的感觉失去联络啊。姊妹还比较会可以意识到他们的感觉，有特别是一些科学家，一些念理工的这些，哇，有他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碰到自己的感觉。是你要这样的人给他说，心里我有的 ，Oh my， 有的时候有的这个我有，有一个也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电机系的教授嘛，可是他从小就已经被他自己被压下去，压到一个程度，他自己都不晓得他自己感觉什么。那后来他来找我的时候，他已经有恐慌症，知道吗？恐慌症就是莫名其妙就会发作。他以为他是心脏病，他以为他是 heart attack， 他以为他要死掉啊！他的心脏跳了快一倍，然后他脉搏，然后就流汗，不能呼吸，很喘，他以为他快要死掉。Actually， 这个不是 heart attack， 就是恐慌症。这个你的情绪，你的感觉。如果一直 yeah, panic disorder， 如果你的情绪感觉一直压下去，压，然后它不会消失，它会迟早它会想办法就凹出来 ，you see 啊 ，OK， 所以oh my， 很累。我就用第三个耳朵听，但是什么感觉？有时候我第四、第五个耳朵都没有用啊，我就听那个感觉，然后听，我稍微听到，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有一点，他好像从来没有跟我说，而且啊，我用同理听，就那个时候你觉得蛮生气，他说是，就这样是，然后呢，就是不再讲话，好累 ，OK， 所以。是有的人他已经失去联络，他跟他的内心世界失去联络，所以说如果他开始，当然如果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开始能够最理想的一般的情况，比较正常情况，你用同理，在那个时候你觉得蛮委屈，觉得有无力感，好像很挫折感，也有点生气，他一定会大部分的比较正常，他会说，而且，然后他就想继续讲，告诉你更多的。所以说，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从那种非常笼统、很模糊的，我如果有投影片的话，我就把那个 focus， 我就搞那个 focus， 是你们这个看不见这个上面写什么啊？但是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e focus on the computer， but anyhow， 是你看不见什么呢？我们就帮助他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然后很具体的知道哦，到底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个想法是什么想法。OK， 所以举一个例子，这也是在我在一个教会上这个课的时候，他们就分小组就操练这个具体。OK， 然后呢，一个人。他说一个这个分享者 A， 他就开始说他最近，他说我的朋友的姐姐的儿子，我朋友姐姐的儿子上个月在大学被一些吸毒喝醉酒的人打死了，真的活生生的打死。 OK， 然后呢，两个礼拜前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被诊断癌症，然后上个礼拜 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突然就失业，就说就被 lay off。老师，所以最近我一直觉得不怎么喜乐。OK， 那不怎么喜乐是蛮笼统，对不对？蛮笼统、模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人从那个比较模糊的一些形容词啊，或是情况啊，好像很不快乐啊，很难过啊，什么是这个？如果能够改，那所以我说你们自己要做文学家啊，你们需要学，你要学习很多很多的单字，很多的形容词啊。他说，上个月我朋友的姐姐的儿子在大学的时候被一些吸毒喝醉酒的人打死了。啊，两个礼拜前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被诊断癌症，上个礼拜我另外一个朋友突然就失业，所以我最近一直觉得不怎么喜乐。 OK， 那这个 B 这个请听者他很有意思，他说你一连串四周围有那么多的事情，让你觉得好像人生蛮悲哀，也有点沮丧。OK， 人生蛮悲哀，有一点沮丧，比不怎么喜乐具体很多，对不对？具体明确。OK，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例子，所以他可以把这两，而且他主要的是感觉情绪。他没有重复啊，你上个月你跟一个朋友的儿子这个被打死，然后这个你另外一个朋友被诊断癌症啊，另外一个朋友突然失业，这个都不需要讲，都不需要重复这些细节。他就说你一连串四周围有那么多事情，就解决了，OK， 就解决了。你一连串四周围有那么多不好的事情，这个就解完了。他说让你觉得人生蛮悲哀，而且有点沮丧。具体了解，那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用，等一下我要跟你讨论问问题，你可以，那你如果要问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开放式的 open question。 OK， closed question， the closed question 一个封闭的问题是什么？封闭的问题是它可以用一个字来回答，是呀、yeah, 是还是不还就大部分就是 yes or no or 他昨天几点钟回到家？十点钟。你父亲做什么？公务员。这个都是 closed question， but 他可以问一个 open question， 他所以他可以，你可以，你那个不怎么喜乐，你能不能再描述一点到底那个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是 open question。OK， 反正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说是 concreteness 具体。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这种服事，主要的就是要把它本来一些很笼统、很模糊的一些感觉跟想法的事情，就讲得越来越详细。OK， 那有几种方法，一个是主题式的倾听，主题式的倾听。OK 啊。在你的学员手册，这里有一些例子。OK， 他比方说，你跟他谈了这个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在你的三十页，你的那个学员手册三十页。OK， 你跟他讲了十五分钟，他就讲讲东讲西，讲一些东西。但是你听他讲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他讲的东西大概可以归纳，大概可能有四个主题。 OK， 这个主题式的倾听就是如果你能够听到这个 theme， and then 他用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话语来描述这个 theme， 可是你听到了好几次，你都知道都是同样一个 theme， 了解吗？你们有没有喜欢古典音乐的啊？有没有？你知道那个你交响乐曲 ，every symphony 啊，它会先有一个 exposition， 然后就有几个主题，三个主题 ，and then 有一个 development section， 知道吗？Dvorak 第九号啊， 新世界，有没有知道新世界 The New World Symphony 啊？ Anybody know that？ 第一个主题是什么？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知道 OK， 做饭知道。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这是第一个主题 OK。第二个主题是什么？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OK。第三个主题是什么？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OK， 三个主题 ，OK， 他先把这个三个主题都非常清楚 ，OK，and then， 然后有一段时间，有一段那个叫做 development， 哦，你听了很多，你觉得非常哇，很复杂，有的时候你觉得很乱啊，可是你如果知道这三个主题，你就发现那个 development 每一个音符。都跟某一个主题有关系，就是不是第一个就是第二个，不是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哇 ，OK， and then 哇，所以你是因为你先知道这三个主题，你听得懂，你后来那段 development 你可以听得懂，了解。如果你们对古典音乐没有兴趣，那就算了。但是这个 OK， 那所以比方说你跟一个人约谈的时候。也许他有已经讲了15分钟、20分钟，你发现大概可以归纳，他有三个题目 ，OK。第一个是他跟他太太有冲突，第二个他觉得他不会做爸爸，第三个他跟孩子有冲突，第四个他回想到他自己的童年。啊，他觉得很多遗憾，他跟他自己父亲的关系有很多的遗憾。OK， 那所以 OK， 那如果这样这四个主题 ，OK， 你就试试看好不好？你就念这几个主题。OK， 钟汉，请钟汉念这个。OK， 第一句话，这是属于哪一个主题啊？
我太太说我应该多花点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OK， 这是跟太太有冲突。OK， 第二，
爸爸从来都不开来看我打球。
这个是什么？第四，对不对？很遗憾，他以前跟他爸爸的关系。OK， 第三，
当我需要安静一下时，孩子们却吵吵闹闹的，最后我就大声吼他们。
OK， 这是什么？啊？第三，跟孩子有冲突。OK， 第四。
我看了一些教养孩子的书，但好像都没什么帮助。
不会做爸爸 ，OK？ 第五，
我觉得我真是没有办法做个称职的爸爸。
OK， 不会做爸爸 ，OK？ 第六，
我太太说我对孩子太严厉了，
跟太太有冲突 ，OK？ 第七，
以前小的时候，我都很希望父亲可以花点时间陪我。
OK， 真遗憾他跟爸爸的关系。第八。
无论我多努力，我都无法使我爸爸高兴。
OK， 这是第四。OK， 第九。
最近我那13岁大的儿子对我的态度很忤逆，
跟孩子有冲突。OK，
有时我就是不知道如何和孩子相处，不会做爸爸。
Yeah， 不会做爸爸。I think yeah。OK，
每当我和太太吵架，我就觉得很可怕。但是最近我们好像老是不停地吵。
OK， 跟大家有冲突。然后十二个，
我想和孩子们一起做一些事，而他们却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生气。
OK， 跟孩子有冲突。OK， 所以说，就是他也许你会听到，你第一个印象，他讲了很多话，20分钟、25分钟。你不想讲东讲西，可是说你如果小心听，你会发现大概就是有这几个主题啊。OK， 我们再来看一个。OK， 这次不告诉你们啊，不告诉你们那三个题目是什么。OK， 不告诉你们三个题目是什么啊？你们可以自己可以猜吗 ？OK， 你们现在稍微安静，看这九句话，你觉得可以归纳几个题目？ 回答几个题目。三个 ，OK， 三个题目，这三个题目是什么 ？OK， 空巢时期，对不对？孩子都飞了 ，OK。第二个，第二个对啊，什么？你不要自责。OK， 第二个是跟先生的关系，对不对？跟先生的关系好像蛮失望 ，OK。蛮 OK， 然后呢第三个 OK， 有一个新的工作，有一个新的工作 OK， 那 OK， 那我们就来看，请钟汉，我需要一个姊妹 OK， 郑秋 OK， 叫郑秋，就念的第一到第九 OK。
我们的小儿子最近搬出去自己住了
OK， 这个是属于空巢时期 OK。 第二，
我以为我会有多一点时间和先生一起做一些事，但他几乎整天都在工作，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孤单一人。
OK， 这个跟先生的关系。OK， 第三，
我发现孩子走了之后，我空出好多时间，太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工作。OK， 第三，第四。
他工作的照相馆在真人，我去面谈之后马上就被录取了。
OK， 新的工作，对不对？ OK， 第五，
房子现在好像空荡荡。
OK， 也是空。 OK， 第六，
我的同事们很喜欢一起吃午饭，能够彼此交通分享真是很棒。
OK， 新的工作。第七，
我现在从来都不注意我好不好看。
OK， 第二个这样的关系。 OK， 第八，
有个同事说他喜欢我的新发型，我觉得好快乐。
OK， 新的工作。然后呢第九，
我甚至不确定我先生是不是知道我有新工作了。
OK， 很严重啊。 OK， 那如果你要用同理做一个纲要式的，用一句话就把这三个题目都 cover， 你可以说什么？用一句同理的话你会说什么？对啊。要不要试试看？OK， yes。
中年危机。
什么？
中年危机。
The midlife crisis。
那这个不是同理。
我都不同理。
这个不是同理，这个是 you know midlife 中年级的危机。It's kind of a conclusion. It's kind of a 下结论 or maybe 诊断 you see. It's kind of a 诊断 but be careful, you see. 你是医生啊。Be careful. 你不要很快就诊断哦，这个中年级危机啊。Be careful. But what did 他说什么？
可以三句话吗？
OK, 试试看三句话 OK。
小儿子搬出去以后我很寂寞，先生也很忙，不过我找到新工作所以很快乐。
OK good, that's good now. OK 不要说我，应该说你、oh, 对不对？ OK OK 那你改成你就要再说一次。
OK， 你儿子搬出去后你很寂寞，你的先生也很忙，但是你找到新工作所以你很快乐。
You know, I think that's pretty good. Yeah, but you know, 如果我能够再更好的话，你讲的大部分都是内容，都是事情情绪，好像呀，而寂寞新的工作决定让你觉得快乐，可是先生都 OK， that's OK， 三分之二有感觉 OK， but that's really good OK。 I think 那个你的可能不只是小儿子搬出去，可能就是因为所有的孩子已经说 I think maybe I would say 所以好像听起来小孩子都飞了，你觉得蛮寂寞， 而且现在跟你对跟先生的关系也觉得蛮失望，对啊。可是这个新的工作也带来一些给你带来蛮大的快乐。Yeah, I think that's pretty good. I think 如果能够第二点能够加一个失望，就这样子他比较觉得 ，you know， 他的感觉被抓到 ，you see。所以说 ，OK， 那所以这种同理，可以说是做一种纲要或归纳式的同理，了解吗？你的孩子都飞了，觉得很寂寞，然后呢，对现在跟先生的关系，让你觉得有一点失望。可是这个新的工作，就也带给你一些蛮大的快乐。OK， now be careful， 我们喜欢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你喜欢？我觉得我 you know， 我自己也犯过这个错。我就觉得有时候就可以，我觉得已经很累，现在已经下午5点钟了，我已经做了一天的心理辅导，那么我就听他讲一些东西，我比较听他讲这三个题目，我讲20-30分钟 you know， 20分钟，他讲他的孩子都飞了，什么房子空荡荡的，他的先生这个好像也很不注意，这个先生都没有注意他，觉得他的先生就跟他的关系很疏远。可是然后他讲这个新的工作啊，这个新的工作，他也喜欢他的同事，他也喜欢跟他们一起吃饭，觉得很快乐。我如果够累的话，我可能只听到最后那个部分， you see。哦，你有新的工作，这给你很大的快乐。哦，感谢主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给他一个新的工作，带给很大的快乐。什么？就是光是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我都忽视，对，都舒服，完全舒服。那是因为，我喜欢好消息，我不喜欢坏消息，对不对？而且我就比较容易注意这个，所以就变成什么？变成喷香水大夫啊，对不对？喷香水大夫啊。OK， 所以 be very careful 的，你如果其实他里面的感觉2/3都是负面的、不好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你要有平衡啊啊。OK， now 啊 ，OK。Questions. You know, 我说很多心理学家说自我解漏，很多心理学家说自我解漏 is the most used and the most abused technique in counseling. 但是我不同意。我认为还有一个东西比自我揭露还更被 abuse， 就是问问题。我自己的经验，我在研究所，我们就去年这些硕士班的，我发现有些还开始第一个学期，哦，他那个一进来他就开始问很多问题，问这个问那个问这个问那个，哇，那个被辅导人把他搞得累死啊！然后呢 ，you see the problem the with questions is， 如果你一直问问题，他就开始很快就觉得他主要应付你的问题，他需要 you know 需要应付你的问题 ，and then 这个是一个危险，另外一个危险，你如果一直问问题。我有一次也掉入这个陷阱。我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其实一个学生，那个时候我做学生工作，青少年，他是一个大学生，他就进来，有人叫他来找我，那他进来，啊，他不太说话，所以我就开始问问题啊，你什么样的问题啊？什么地方？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让你觉得？我就问，差不多问10分钟的问题。我不知道还要再问什么，然后呢，我就问他10分钟，然后就我就停下来，然后呢，他说， 你还需要知道什么？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就上当，因为他以为，他以为这个我们这种这个服侍就是你如果你知道够多的话，你就可以开一个药单呢，好像开一个药单，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解决我的问题。所以他说你还需要知道什么？我就听一下，哎，我说等一下，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你想告诉我什么啊？了解吗？你想告诉我什么？你要跟我讲，但是这个是我的错，我的错，因为我因为他这个人很难，他还没有太多话。所以我就开始用问题，那我需要跟他解释，我给你的服侍不是说你就告诉我一切的症状，一直在什么地方痛，什么地方，然后那我就告诉你怎么做。所以 OK， 那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自己的督导教授啊，我们自己博士班的也有我们的督导教授，所以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开会，我们每个礼拜一早上开会。就讨论这个个案，讨论。那么他，我们在学校的这个辅导中心，我们也有录音，我们就是有用那个小录音机，完了那个老师也会拿那个袋子拿回去自己听。我们做的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当事人都知道，他们也写同意书，他们签名。写同意书，他们知道，所以但是，所以我记得，所以可是主要他听我们的做法，然后他就可以给我们一些评估，他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 ，OK， 所以他就听这些录音带，所以他说我考虑这个礼拜给你们一个作业，就是说你做心理辅导，一个问题都不可以问。你用别的方法，用同理，用自我揭露，你要用具体，你要用，以后我等一下我会给你们讲那个几何性的面值，你用别的工具，你就不问问题，连一个问题都不问。后来，哎，我们同学就觉得压力好大好大，因为他听录音带，啊，后来他就也看我们的表情，他说，哎。我不要给你们这个作业，但是他说我决定，你每次问一个问题，我听到你的录音带，我每次听到你问一个问题，你要有预备，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要不然要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就是随便问问题，你不要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就开始问问题。OK， 这个缘故不行。OK， 所以这个问题是真的要小心。OK， 有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可以帮助他多分享一下。OK， 主要的是开放式的问题。OK， 封闭式的问题。OK， 他没有提到封闭。我因为我看的那个荧幕跟你们看的荧幕不一样。OK， 封闭的问题是可以用一个字，就是 OK， 你爸爸做什么？公务员。你昨天几点回到家？10点钟。你们家几个孩子？3个。就是说用一个字、2个字回答。那开放式的问题是，就是你可以，你要不要多描述一点？那个不怎么洗了，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一个可以让他讲很多很多话，了解可以。所以有的时候可以鼓励他多分享一些，有的时候可以带他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有的时候可以帮，有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听你说好像可以归纳大概主要的有好像有3个题目，一个是你的孩子都飞了空巢，一个是你现在跟你先生的关系让你觉得蛮失望很难过，可是一个是这个新的工作还是给你蛮大的快乐，你要不要选一个，你觉得今天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个，要谈，你自己决定，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讨论这个。OK， 可以把它 OK 帮助他澄清我所听到的，我这样说，我这样描述说，你觉得他就决定我先要讲我跟我先生的关系，帮他讲说，所以你好像主要的是说本来以为 你孩子都飞了，你跟你先生的关系会变得更亲切、更密切。那现在发生相反的，你就蛮难过。我这样子有没有？我这样子，我这样描述，有没有？有没有描述你的感觉？啊，这样我这样说对不对？就给他一个机会，说对还是不对 ？OK，OK。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开放式问，现在帮助求助者从东或者是侧，啊，从东侧西侧找到一个重点。就是有的时候他讲了 OK， 他好几个他跟他太太有冲突，跟孩子有冲突，他觉得不会做爸爸，他很遗憾。以前他自己童年的时候跟爸爸说，然后讲说，就说你哪一个最重要的 OK？ 那现在回到这个第二个，他说可以帮助他带一个新的话题。有的时候，这个你问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有时候问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有的人他开始跟你谈，他讲很多很多他自己外面的事情，那个人怎么样，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孩子，我的太太，我的工作什么，他讲很多很多，他不一点都不讲他自己的感觉 OK。 有的人他自己不是故意的，但是也是一种自我防卫。那有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把那个焦点转回来啊。焦点转回来，我在华神上这个课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他们是农历年过年去放假，放寒假回来，回到学校。我记得第一个礼拜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分组操练练习做分组。那么有一个姊妹，她就开始讲她过年回到家，回到中南部。回到家里，他就觉得，他说他跟他跟他妈妈，跟他讨论的，他是希望他妈妈能够知道福音，知道这个好消息，信耶稣就永生。所以他就是过年也是一个机会，他就跟他妈妈沟通。他妈妈是信天主教，不晓得台湾的天主教，你们也许你们不晓得熟不熟，但是他的妈妈那个。他的妈妈天主教，这个台湾的天主教真的不是好消息，是不是神所给你的天主教的。我说台湾，我不要讲太尖锐，但是台湾的天主教真的是上帝对你的要求，对你要求，所以不是上帝要给你什么，福音是一个礼物，对不对？所以他就跟他妈妈希望他能够知道福音，信耶稣就有永生。然后他就开始谈他妈妈的信仰。他说妈妈说，哎，还需要永生吗？他说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信上帝已经够累，还需要是死了以后还需要继续。他说太累哦。然后他就讲他妈妈的信仰，很多很多问题，他不懂福音，对不对？他不懂是神恩典，实实白白的。然后他就觉得已经够累，他觉得他不想要永生。 OK， then他讲很多妈妈的信仰，那就讲得非常好像没有太多感觉，没有太多感觉。然后呢，这个逼这个姊妹，这个倾听者，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那你自己对这个事情，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哦，他的表情就改变了，那他就开始流泪，他哭，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传道人，我要做一个传道人，连自己的妈妈都没有办法使他能够知道福音，能够了解福音，能够，他就开始哭。OK， 那这个是他里面很多很多感觉，就已经塞住了，已经塞在里面了。所以这个，所以他可以讲他妈妈的信仰，可以讲神学问题，有些可以讲那些东西，可以讲一个下午。可是他一关键点不是他的妈妈的神学问题。关键他自己的那个里面，他就觉得很自责，觉得很无力感，觉得非常的很为妈妈也很担心，很多很复杂的感觉可以讲出来呀，他就得了一个释放，就这个东西可以讲出来呀，所以让他就开始哭，很于是让他那个姊妹，他就在他的皮包，他就找到了一些卫生纸，就拿出来就给他，然后他们就可以有一些很好的 交通啊，可以一起祷告，为妈妈祷告。OK， 那所以说这个问题用得好，真的就像一个金苹果在一个银的网子里，问得不好，如刀刺人啊。Yeah, 所以真的小心。OK， 现在我们就连续剧继续。OK， 这个是又过了一个礼拜。Well， 过了一个礼拜，他们礼拜三晚上在教会的走廊见面。OK，But OK，Rick and 君慧，欢迎君慧。Oh my， 君慧。OK，OK， 那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请谁？请大刚来 ，OK， 好不好 ？OK，OK，、okay? okay, 这个是第四幕 ，OK， 第四课的 ，OK，OK，OK， 所以又过了一个礼拜，然后呢，他们在教会的走廊见面呢，然后呢，这次他。还比较好一点，因为他这个这次的委员会7:30开到9:00，所以他就觉得啊、哦，他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反感。但是 OK 啊，聚会回来了，没有关系，就给大纲这个操练一下。OK， 你 OK， 所以你们就见面了。OK， 你可以你要先看吗？还是可以？你可以读，可以念。OK， 开始。
哎，你最近好吗？
哦，我不晓得。我想我今天晚上心情不太好。
嗯，你好像有点沮丧。
不是这样，只是累累的。
你觉得可能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感觉呢？
我不知道，只是事情好像有点失控。
所以现在似乎看起来有点让人抓狂，所以你觉得几乎快要受不了了？
对，工作压力好大，一星期中有好几天我都得直接从工作地点赶到学校，而且我几乎整个周末都在弄我的房子。有时候我在想，我可不可以从明天借几个小时来用，这样我可能就可以好好的喘口气。
我听到你说你的时间表很满，白天全职工作，晚上还要在大学上课，此外你还要在家里装修装修房间，这所有的事情当中，可能是哪一件事情让你最有压力？
我喜欢我的工作，而且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装修房间的创意挑战。认真思想过自己是不是想拿到文凭以后，我想我是真的想毕业。但是我想我怕的是未来两个学期，因为我刚刚才知道我们今年6月会有个孩子，他是我们祷告求来的。但每当我想到我需要在6月前完成这么多事儿，我真的觉得很害怕。
哎，恭喜你有个孩子了，但是我可以感到你的焦虑，因为你得在这之前完成所有这些事情。你愿意就这件事多谈一点吗
？OK， good， OK， 那，请坐。OK， 那 OK， 他开始的时候，他就用同理，对不对？开始的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反正我用同理最多最多的我用的工具就是同理，所以他开始他说你最近好吗？他说哎呀不晓得，我今天早上觉得心情不太好。 OK， 心情不太好比较模糊，对不对？模糊，所以他就想他的同理，然后加一点具体，加一点具体，所以他说哦，你好像觉得有点沮丧。完了，他的反应怎么样？不是，不啊，只是有点累累的。OK，Again， 他你说沮丧，蛮准，但是时候还没有到。他一开始跟你讲，哦，你像你啊，他说我的心情也不太好，哦，好像有点沮丧。哎，不会，他就 OK， 那你要做什么？不要 argue， 对，你看起来明显的很沮丧，你怎么说不沮丧啊？你要面对事实啊，什么 ？OK， no， 他说哦 ，Well， OK， 所以他就换他 OK， 同理，第一次不成功，他就换另外一个工具，同理收回来，从他的那个 toolbox 换一个 一个新的工具，他就问一个问题，对不对？那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对不对？你觉得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累的感觉 ？OK， 什么原因就可以这个问题可以鼓励他讲更多的话，讲更我是意思是 it's open question， OK， it's open question， and then OK， and then 他说哎不知道这事情好像有点失控 ，OK， and then 他再回到桶里 ，OK， 他的那个问题这个工具再放进去，再把桶里拿出来，了解吗？所以我希望今天明天你们要开始就知道，你们有好几个工具，你可以自己决定，你可以选择要用桶里，要用具体，要用问问题，要用自我揭露，要这些东西你要自己选择什么时候用什么，用什么工具。所以他把他的这个开放式的问题就放回去，哦，他就又开始用一个桶里说，现在生活看起来有一点让人抓狂，所以你就觉得几乎哦快要受不了。OK， now 现在他用的桶里比第一次强很多。第一次他说有一点沮丧 ，OK。一点沮丧，他就否认啊，没有沮丧啊，就是累累的。那么他所以他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讲更多的事情。然后第二次的同理比第一次更强哦，所以觉得蛮抓，好像让人觉得抓狂啊，有点受不了。他说对，他你了解吗？他就承认他真的他的感觉真的是这样，但是就是因为是他比较进入情况。他比较有安全感，他就不需要否认啊，他可以承认，对，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然后他就讲，对，工作的压力什么什么什么 ，OK 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发现，OK， 他就忙到一个程度，如果能够从明天借几个小时，哇，就多好 ，OK，and、okay, then， 然后他就做一个。纲要式的一个归纳式的，所以我 OK， 所以我听到你这个是说你的时间表很满，白天工作，晚上要上课，然后呢还有这个装修新的房间，所以你觉得这些题目里面哪一个是让你觉得最有压力的？这是又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对不对？又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他可以选择一个来继续讨论 ，and then。他自己也稍微整理一下。其实我的工作也不能放弃，而且我发现我蛮喜欢装修这个新的房间，而且我已经决定这个文凭我不要放弃，我一定要读完我的大学。OK，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礼拜他已经决定？你没有给他什么建议？你没有跟他说哦？就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不要放弃这个大学的文凭，这个大学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你都没有讲，你就尊重他，然后去想一个礼拜。那你回来，他就发现，你发现他已经决定了，我的大学一定要读。OK， 完了很好。OK， 所以然后他说还有更复杂的是，我太太怀孕了。哦，那他这个对他来讲是，他有点也里面也蛮矛盾，因为一方面真的是他们祷告，求这个孩子，可是另外一方面就这个时候，好像也不是，也不是时候，所以那个矛盾，所以他就讲完了，他说，哎呦，然后他的反应也是，恭喜你，这个是好消息，对不对？你有这个喜事 ，OK，OK。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你的焦虑。OK， now be careful， you see， 我们喜欢听好消息，所以，我听到说我太太怀孕了，要有孩子，哦，这是大喜的事，恭喜你啊！这很好，这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给他们这个，让他们能够有这个孩子。可是没有，他没有忽略。有好的感觉，也有一些负面的。他说：“恭喜你有这个孩子，可是我也听到你里面的一些焦虑，了解吗？如果他逐渐的慢慢觉得你不喜欢听到他的负面的感觉，你只喜欢听到他正面的感觉，他无形中也会慢慢的只跟你讲 他正面的感觉，他负面的感觉，他不会让你知道，你这不是故意的，他是，是无形中会产生这样的，这个行为科学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 conditioning 制约 ，OK， 所以你要我给你听到这个好的，可是你我也知道你的焦虑，你要不要多谈一点，了解吗？我不怕负面的、不好的感觉，我这些我不怕，也可以讲啊，这个很重要。OK， 那，OK， 这个还没有 OK， 啊。我们等一下还要分小组，但是我们这一次分小组之前啊，我要请你就在你现在的座位那边 ，OK， 先把东西摆在一边，你的书什么东西都摆在一边 ，OK， 我要请你啊做一个 exercise，OK、okay?。先把肌肉放轻松啊，深呼吸啊 ，OK， 然后呢，啊，把眼睛闭起来 ，OK， 眼睛闭起来，那就用想象力 ，OK， 眼睛闭起来 ，OK， 用在你的想象里面，你现在在家里，你就坐在你的书桌。前面坐在那边，在你书桌上面有好几个东西，就都摆在你的左手边。你可能有一本书，有一个圆珠笔，有一个橡皮呀、啊，有一些东西呀、啊。OK， 有些东西在那边，你就看这些东西在你的左手边，在你的书桌上，每一个东西就代表。现在你现在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可能是就是你一直让这个事一直让你觉得有一点挫折，或者有点困惑，或者有点担心，或者觉得这个事情你需要去处理呀、啊，或者是你需要决定的一个问题，或者。你或者是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决定怎么做，反正就是有在你的生命中有这几件，有这几件事情，这个几个题目 ，OK？ 那你就先从你的左手边，你就选一个，把它拿出来，就放在你的书桌的中间。这个事情，这个问题，这个题目。然后你先就用一两分钟去认识这个题目，去感受到那个整个的你对这个东西整个的感受感觉是什么。不要很快，不要太快下结论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处理，但是这个事情先去认识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感觉感受是什么。就把它摆在你的右手边，然后从你的左手边再选一个东西，这个也代表另外一件事情，现在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脑海里面，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摆在中间。也稍微用一分钟、两分钟去认识你对这个事情的感觉、感受是什么。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分析太多，你就感，让你自己能够经历到你对这个事情的感觉。 把它摆在右手边，然后从你的左手边再选一个东西，这个也代表现在在你的生命中的一个事情、一个问题、一个题目，摆在中间，然后去感受你对这个事情的整个的感受是什么。不要解释，也不要下结论，也不要想太多，就去认识那个你整个的感觉感受对这个事情。然后就把它摆在右手边，然后呢，在你的右手边，你可以看见可能三个东西或两个东西。你从这里面这从这些其中，你就选一个，你觉得今天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又把它摆回来，摆在你的书桌上的中间，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看这个事情，看这个问题，看这个题目，然后想一想你的感觉，整个感受是什么。特别想，如果你在观察你对这个事情的感受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感觉感受有一点改变，你就很注意那个改变是什么。如果没有改变，没有关系，你就继续认识你对这个事情的感觉感受。但是如果你可以意识到你在注意的时候，你的整个的感觉感受有一点改变，你就跟着那个改变去认识这个新的感受是什么。OK， 刚才怎么样？有没有人睡觉？没有。OK， 那我们现在要分小组 ，OK， 我们现在分小组，那么又要给你一个机会，要给你一个机会。那在那差不多十分钟里面的那个你所看到那个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现在有一个事情蛮重要。你的刚才对那个事情的自己里面整个的感觉感受是什么？如果在那个几十分钟，如果你发现有一点改变，哦，你就很好奇到底那个改变是什么 ？OK？ 如果没有改变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有一点改变，你可以很好奇说到底那个是什么样的改变，有一个新的 OK？ 那当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这一次，我们不要。 我们还是大概只能够做一次，所以我说在小组里面啊，小组四个人至少应该有一个人可以觉得有些东西可以分享，可以交通出来。OK， 刚才呢站在那几分钟 ，OK， 你就说哎，那这一次他们这个还是你要，如果你还没有做过 B， 你就抢机会做 B，OK，、okay? 那 B 你们两个就交通沟通 ，OK，B、okay? 你的目标不是要解释。也不是要给他任何的建议，也不是要去教导，也不是要分析 ，OK， 也不是要诊断什么 ，OK， 中年级危机，不是要诊断，你就是要听他描述的，然后也许他开始描述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点模糊，有点不容易抓到那个到底那个感觉那个感受是什么啊？或者是如果他发现在那十分钟他那个感觉是真的是有点变动，他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你就尽量帮助他能够讲得更具体一点。你可以很自由，可以用同理，可以用问问题，是开放式的问题比较好啊。可以用你反正你所学的你就很自然就跟他谈 OK， 但是你谈的时候，我们这一次谈的时候C 跟 D OK， 你们就默默的为他们祷告 OK， 默默的为他们祷告，然后呢结束了以后不要给什么报告，不要给什么报告，你就接他就交通了大概五六分钟停下来，然后就 BCD 围着他做一个祝福祷告，了解吗？不要报告，不要 feedback， nothing， 就让他们能够就交通，然后呢结束了，而且你们就围着他做一个绘画式的祷告，知道绘画式的祷告吗？就是不一定每个人要讲很长的，就是你也许讲一两句话，那他讲一两句话，他讲就说这个一两句话，那你要讲多少次也随便你，但是每一次就一两句话。And then, 然后最后就做一个结束 ，OK。你讲一句话，你每次开口祷告，你不需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反正你讲一两句话，然后就绘画式的祷告，然后就结束了 ，OK。那当我们开始做以前，这个分小组，我要先说明一个。有一次我在华省上这个课，我叫他们这样做，然后呢。这个弟兄他就分享，他说那在那十分钟我自己安静，我就发现在我的生命中我就选一个啊，像一个最重要的，今天我就发现我父亲去年过世 OK， 可是他过世之前我有9个月，他就在我们家里，他有末期癌症，所以他有9个月在我们家里，他说我发现那段时间好像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说那六个月我就陪他每一天跟他在一起，就度过那段时间，他说我发现这个经验对我来讲实在是蛮有意义的，他说啊，因为我以前没有想过死的问题，没有想太多，啊，我以前是本来就也对这个也没有太多兴趣，可是你不能不想，因为它就是在你自己的家里，天天都在你的脑海里面，你不能不想这个问题啊。OK， 然后呢，我那个 B， 那个倾听者他说，那你的。兄弟姐妹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怎么样？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对不对？你的兄弟姐妹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怎么样？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可是这个开放式的问题跟他所提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有没有发现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那个 A 那个被那个求助者他就叹气， 我一看到他叹气，我就知道有问题，然后他就该说，他说他们都是女孩子，你知道，说女孩子都比较情绪什么，所以我就打一个叉，我就说我有点好奇，如果他没有问你这个问题，你接下来你自己会想说什么啊？呀，他说我会想说我对死的看法，我对死的看法。OK， 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要谈他兄弟姐妹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所以你就问这个问题，他就觉得，他就叹气说，他们都是女孩子，情绪什么。那么，所以他说，如果你没有这，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用问题，你如果用同理，用同理，你会说什么 ？OK， 他说我会说我 OK， 他说我会讲我对死的看法。OK， 我会说，所以我对 B 说，他想要讲他对死的看法，那你要不要用同理来表达？所以 B 他很好，他说我、这个事情好像给你机会去想很多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哇，这个很好，这个事情给你机会去想很多你没有想过的事情，很好。OK， 所以他说对，他说。我发现以前我很怕死，我也不喜欢碰到病人，生病的人我不喜欢接触啊，这个我也不喜欢去参加什么这一次礼拜到那个殡仪馆，我不喜欢。那现在我发现，我觉得死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每个人都会经验。甚至我就不晓得，我现在我的对死的看法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极端。然后那个助人者。他说：“那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经验以后对你这个牧会的服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他又叹气：“唉，OK， 他了解，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你要问问，可以用这开放式的问题，所以他就很认真的就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可是他所问的问题跟那个人所讲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那个人就觉得好累。”你现在问我的兄弟姐妹 ，OK， 他们都是女孩子。你问我，我以后对我的牧会的服饰会有什么影响？我要开始跟你讲，我对我的以后的牧会会有什么影响？他觉得好累，就应付那个人的问题啊，了解吗？所以我有打一个叉，我说你等一下，停下来说，这个我就问他说，你刚才漏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你可以用同理啊。他说。我就怀疑我现在对死的看法会变成另外一个极端。哦 ，OK， 那你如果想要问一个问题，你可以问跟这个有关系的问题，也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可以问什么？你要不要再说一点，描述那个另外那个极端是什么 ？OK， 然后说是啊。我现在就担心，我现在对死的看法会变成无情，没有感觉啊，这样。所以后来我就观察那个小组的，后来我就回去，我跟他说，同学们，我告诉你们，协谈辅导不是采访，访问，了解吗？访问啊，那你这个兄弟姐妹这个事情的看法怎么样？我这个以后对你的牧会的服事会怎么样？这个是访问。你如果要问，你如果要问问题，你要问跟他所讲的东西有关系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能够不要问问题，就用同理，更理想，对，用同理。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觉得哦，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好像。哦，这个六个月的经验给你机会去想很多以前没有想过的东西，然后就发现你的想法有一些改变。那你现在对这个想法的改变，你也有一点不放心，就很担心这个另外一种想法也可能也不是最理想的。这个都同理，要不然你开始问问题，问东问西啊，他就觉得很累，而且他可能里面很多自己想很多想要讲的东西。没有机会讲出来，因为你不给他机会，了解？所以这个我们叫做 topic jumping，topic jump，OK，、okay? 你 jump 从这个 topic jump 到那个 topic jump 到那个，他会觉得好累。OK， 那我们现在分小组，你们 已经很累，但是希望你们再试一次分小组，好不好 ？OK， 要撑 ，OK， 再次分小组。那一个人在小组里面，看谁愿意分享。你刚才在那个十分钟，我带你安静的时候 ，OK， 一个人做 A， 那另外一个人抢机会要做 B， 做同意。那另外两个就默默的为他们祷告，然后结束就为他们祝福祷告，为那个人祝福祷告 ，OK。